原子弹之父。这位原子弹之父，他的名字叫费米，他是美国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小时候是在罗马长大，他的记忆力呀、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都特别的强。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学完了大学研究生的课程。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是学校量子理论的权威，就连教授都经常向他请教呢。1938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知道吗？他也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学生，要学会解答问题；而作为一名研究工作者，则要学会提出问题。哎，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呀？也许你会说，我们小朋友怎么会解答问题呢？我们经常是向父母呀，向老师提问。对，这说明你很有好奇心，对这个世界呢，有很多渴求，渴望了解的知识。不过呀，对于这么小的你们来说，正是因为你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你就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所以啊，费米说要学会解答问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解答问题。也许刚开始是求助于爸爸妈妈、老师，但是到后来呀，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翻阅资料、做笔记、以及做实验等等方法来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解决问题。而作为研究工作者呢，就要对世界上的那些未知领域提出更多的问题，接着呢，当然同样要解决问题。不知道小鱼阿姨这么解释有没有解释清楚呢？如果你还有一些疑惑，没关系，先记住费米的这句话，之后再和爸爸妈妈讨论。费米啊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学生，要学会解答问题，而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则要学会提出问题。好，我们来说费米的事情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费米移居到美国。后来呀，他参加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2年，费米搬到了芝加哥居住。不久，他就发现，所有寄给他的邮件都被一一的拆开过。这使他非常的气愤，他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侵犯，也是对我参加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极不信任。于是他拿着那些被拆开的信件找到了美国安全部门的官员。先生，这是我刚收到的私人信件，请你做出解释，为什么都被拆过。美国官员看了说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再看看邮件，他也显得很尴尬。他想否认他们做过的这些事情，但是在费米的责问下，只好改口说：那也许是哪个低水平的人搞错了，那些低水平的人办事总是会出错，对不起。那你得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情。当然，我保证。几天以后，费米在自己的邮箱里看到了一张卡片，是邮局寄给他的。上面说，他的所有邮件都得先送到美国安全官员检查以后，才能转交给他。这一次，费米更加的生气，他拿着卡片，马上找到了那位向他做过保证的官员，说道：我是意大利人，我正在研制原子弹，可我绝对不会干任何违法的事情，你们凭什么检查我的邮件？在生气的涨红了脸的费米面前，那位官员不知所措，然后他说道：费米先生，请冷静，听我说，您提供的情况很重要，这可能是某国间谍干的，对，我们将立案调查，当然，也许我们能因此破获一个危险的间谍机构呢。费米听着听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哪有这样的间谍拆了你的信件，还不忘告诉你一声？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得到了如此荒唐的解释。 费米对于别人是不是信任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其实我想不仅仅费米，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别人是不是信任我们。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则费米的故事和费米研究原子弹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这一则故事里面呢，我们了解到费米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人。我想他的这样一种坚持原则的性格呢，在他从事科学研究原子弹研究工作的时候呢，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吧。再回过头来说说通信吧。通信自由呀，是每一个人应该得到尊重的一种权利。也许有一天你长大了，会有那么一些小秘密，只想说给自己的好朋友听。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给好朋友写信，而你们的这种通信自由呢，也是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的。像上一回我们举办了爱在新学期的活动呀，现在已经有很多外口小学的小朋友和福州的小朋友交上了朋友，虽然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彼此的通信往来却增加了他们生活的快乐。小鱼阿姨觉得这也是一种交朋友的特别美好的方式。等你再大一些的时候会写信，也告诉小鱼阿姨，让我们给你找一个写信的笔友，你们通过笔来交朋友吧。